美众议院如援护长程飞弹，克里米亚局势紧张。美国不收回拜登言论，北京动作显心虚。失踪原因成谜，爆泰坦号有特殊设计。华为中兴员工出没古巴间谍站，被美追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1号通过决议，呼吁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长程飞弹，加大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向基辅提供关键先进武器的压力。综合海外传媒报道，该决议案要求美国立即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这将会令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300公里外的目标。决议案还呼吁美国和盟国向乌克兰转让类似的系统武器，说未能够提供长程飞弹将会延长俄乌这一场战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强调， ATACMS 对于乌克兰反攻的成功至关重要，没理由要乌克兰取得的武器只能够流血，但是就不足以赢得胜利。麦考尔认为，美国如果要帮助乌克兰，就要全力以赴帮到底，不是就干脆袖手旁观。该决议还未提交给国会表决，但是考虑到两党议员都支持，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很大。随着乌克兰反攻的推进，莫斯科对失去克里米亚非常担心，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乌克兰官员提醒该地区的民众有机会就快点逃走。同时，俄罗斯各阵营之间继续产生内讧，并且互相指责。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21号揭露，在乌克兰反攻取得进展方面，莫斯科高层在度欺骗俄罗斯民众。英国国防部 MOD 21号表示，由于担心乌克兰用英国和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直接攻击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正在在克里米亚修建细致复杂的重要防御设施。英方发表的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在克里米亚北部小镇亚米扬斯克以北两公里的地方加固防御阵地，建立了一个长达 5.6 英里大约是9公里的广阔防御区。该镇位于黑松尔州下方，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中心的 E97 战略高速公路的起点。乌克兰的两条主要干线 M17 和 T2202 在该镇汇合，失去了这个枢纽，可能会对克里米亚的防御造成致命影响。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些精心设计的防御措施凸显了俄罗斯指挥部的评估，即是乌克兰军队有能力直接攻击克里米亚。俄罗斯仍然将维持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视为首要的政治优先事项。乌克兰国家安全暨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建议，所有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都应该趁机逃走。俄罗斯的防御措施表明，莫斯科担心将会失去该半岛。另外，乌克兰军队这个月在东部和南部展开反攻，俄罗斯一再宣布乌克兰的反攻完全失败，但是瓦格纳雇佣兵首脑普里戈任21号公开落普京的面，说俄罗斯国防部未讲出真相，因为缺乏武器和弹药，俄军已经失去很多村庄，但是俄罗斯正在误导俄国民众。据卫星网报道，克尔松的艺代理州长萨尔多说，乌克兰军发射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命中了克里米亚半岛和克尔松州的连接大桥，现场相片见到大桥中央已经被炸开一个大窿，同时露出桥面断裂的钢筋，这样即时就令南线俄军粮食运输的通道被切断。南线15万俄军本来就只是剩下两条补给线， 一条是通过马克托克铁路枢纽的铁路线，另一条就是克里米亚运输线。大桥一被炸毁，导致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就好像条颈被绳索套住，还越拉越紧。不幸的是，克尔松同扎波罗热俄军仲出现流行瘟疫传染病，再加上断粮、断水、断弹药，恐怕南线的俄军寿命不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两日的北京行，拜登就以独裁者来形容中共领导人，引发中方激烈反应，强烈抗议。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对事件作出平淡回应，表示不会收回拜登的言论，并且表示对总统的评论不需要对中方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中共方面一边就严词谴责，一边在外交部官方网站紧急对这件事灭声。20号，拜登在加州参加竞选筹款活动嗰阵，评价布林肯访华之行做得好好，仲踢爆今年2月的中共间谍气球，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度。咁对独裁者是个巨大的尴尬，导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在新闻会抗议，话拜登的言论荒谬、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举行例行新闻会，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对事件淡定回应，说拜登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比作是独裁者，并不应该令人惊奇。重要的是要记住，双方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不足以为奇。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将会继续负责任感管理这种关系，和中共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是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的分歧。他进一步补充说，对总统的评论不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者解释，但是非常清楚，这和我们对中共的态度是一致的。CNN 报道说，白宫官员没有试图澄清拜登的言论。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坦率并不令人震惊。但是外界发现，在中共外交部的官方网站，有关记者会这方面的内容就没有相关的记载。本地媒体和网上都找不到有关的消息。中方学者也承认，在中共才刚刚接待了布林肯，大陆媒体也大幅加以报道之后，拜登的言论令中方非常没面，非常尴尬。但是民间就纷纷议论说，如果不是独裁者，为什么会这么怕国内的人知道呢？国际关系专家史提芬纳吉指出，中共将什么都当作颜色革命，充满不安全感。相比之下，美国不信任中共不透明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中共努力试图将美国和它的影响存在驱逐出亚太地区，以及中共重写国际机构的规则，例如删改人权和民主的定义，令美国感到基于规则的法治被削弱。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是美中针锋相对的最新一次，证明双方持续存在深刻的不信任。除此之外，美中还存在技术贸易、军事以及人权问题的争执。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1号表示，星期二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驶过台湾海峡，亦即是说，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完成对北京罕见访问的一日之后，美国军舰穿越敏感的台海水域。同时，美国正在监视中共在距离美国本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扩大间谍能力的活动。有分析认为，美国不是很可能为了改善关系而放宽对中国的制约。台北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没什么可能示弱为了改善关系而放宽对中共的多项制裁。美国专家葛乃儿就认为，在各种问题上持续存在的高度不信任和利益冲突将会带来挑战，两国关系随时都会恶化。 海洋之门探险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在参观铁达尼号残骸中途失踪，船上五个人生死未卜，受到广泛关注。曾经在2021年乘搭泰坦号的海洋之门探险投资者纽曼最近透露，泰坦号其实有一个特别设计，在下潜24个钟头之后会自动返回水面。据 CNN 报道，纽曼表示泰坦号的设计原理是通过固定式的压舱宠物将船只稳定在水下面，船员可以通过摇晃潜水器或者使用气泵释放压舱宠物来重返水面。不过如果这两种方法都失败的话，海洋之门探险亦都有一个特别设计，就是压舱宠物会在24个钟头之后断裂，自动将潜水器送回水面。纽曼的讲法和 Discovery Channel 主持人盖茨的讲法不谋而合。曾经在2021年在泰坦号有过一次潜水经验的盖茨透露，泰坦号在紧急情况下有四种方法可以减轻重量重返水面，其中包括电脑控制的重量释放系统、将空气注入外部压舱容器的手动开关系统、使用液压系统放低压舱宠物，以及脱离装置在潜水器上面的滑雪板。而泰坦号自从18号失踪到而家，潜水器迟迟未浮上海面的原因不得而知。拥有负责搜救任务的极地王子号的地平线海事公司之前曾经表示，我们必须抱有希望，但是美国海岸卫队估计船上的氧气可能会在美东时间22号7点18分耗尽。而最新的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搜救人员在北大西洋铁达尼号残骸附近发现了一大片残骸。海岸警卫队星期四在推特发帖，为一艘水底船只在残骸附近发现了一大片碎片，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目前还未清楚官员是否相信发现碎片的地方和泰坦号潜水器有关，或者他们是否相信船员和乘客还生还。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统一指挥部的专家正在评估这些资讯。该机构表示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讨论铁达尼号附近海底的地平线北极遥控潜水器的发现结果。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的员工出入疑似中共在古巴的间谍设施，美国官员对此进行了追踪。美国国防部亦都表示将会持续监控中共在西半球的举动，并且予以适当反制。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川普政府时期的情报就怀疑华为和中兴可能正在扩大北京在古巴监视美国的能力方面扮演了角色。目前还未清楚拜登政府是否沿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知情人士说，虽然华为和中兴都不生产政府用于窃听的复杂工具，但是都专注于促进窃听所需要的技术，例如可以用来向中共传输数据的伺服器和网络设备。中共外交部否认在古巴进行间谍活动的讲法，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表示，他已经向中共外长表示美国对中共在古巴的间谍和军事活动深表关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二亦都表示，中共一直在度努力提高在西半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同古巴建立情报关系，咁并唔系乜嘢秘密或者意外。有报道话，中共努力试图加强监视能力嘅地区，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只系100英里，岸上有好多美国军事设施。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吉梅内斯表示，咁并唔奇怪，古巴亦系一个对手，中共同古巴会尽一切努力损害美国嘅利益，佢哋将会成为盟友，共同尋求削弱美國的力量。美國前海軍陸戰隊上校紐沙姆認為，間諜設施和軍事訓練站都清楚地說明 北京怎样看待和华盛顿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良好关系，有些事是不会做的。那是中共有自己目标的又一个迹象，他们有进攻计划，他们正在执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在端午节有很多地方都有驱邪的习俗，譬如挂艾草、喝红黄酒之类，亦都会食粽，怀缅当年众人皆醉我独醒，以身殉国的屈原。今日见到中国流传出的一段影片，今年的端午节看上去是一个幼儿园的活动，小朋友排住队走到老师面前，老师淋红黄酒在小朋友的手，然后拿起一支小棍在小朋友的额头点朱砂，看上去都是民间的一些驱邪习惯。遭受了疫情三年咁耐的中国人，应该是没有任何时候比而家更希望能够有一些方法能够帮自己驱邪，驱除缠绕了几年的衰运。但是当老师拿起朱砂棍的那一刻，笑笑口抱你仲有啲唔稳嘅可可爱爱嘅小朋友，第一反应竟然系擘大口。当老师冇将嗰支小拍塞入口里边，而系点喺额头嘅时候，小朋友眼里边流露出一种迷茫。有人话中共喺中国人嘅记忆里面抹去咗三年嘅记忆，但系喺2019年出生嘅细路见到你攞起一支小木棍，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擘大口的时候，或者这一段荒谬、荒诞、耻辱、委屈、不甘、愤怒的三年，成为每一个仲生存的人生命里面的烙印。端午节驱除病毒邪气是每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但是釜底抽薪驱除的那个邪毒的隐瞒病毒传播，又再不断研究新的病毒的组织，应该才能够釜底抽薪解决根本问题。愿中共这个邪恶组织早日被驱除，人人都能够安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